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希望透过天使夜未眠节目的分享，分秒守护你的心灵。今晚呢，是多多陪你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我要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邀请你分享的是基督徒敏如的生命故事。这一位从小到大无忧无虑，又在顺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女孩，美丽温婉的外形使人看到她都会昵称她是大公主，却没有想到幸福婚姻生活只有四年就经历了她生命中最大的风暴，甚至又在丈夫的欺骗跟拖累的情况下，使得她只能够选择离婚。而在离婚之后要面对孤独无依的自己，她经历了爱而不能得的挫折，一直到他从上帝的爱里得到满足。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敏如诉说他的生命故事。
其实我的确是在婚姻的前四年非常的幸福美满，我也认为这个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婚姻会结束。那我先生大概就是从结婚第四年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开工厂，他想要自己做生意当老板，所以呢那一年他就是那个业绩没有办法让股东满意，股东就把在工厂的资金突然就抽回去了。那但是因为他是工厂，所以他们要开模具，每一个模具就是动辄上百万，所以资金抽走以后，他马上就面临很多的开出去的支票就要跳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工厂就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生意上的摔了一大跤。因为结婚第四年嘛，那个时候其实还有票据法，那所以他每一个订单就是跟厂商开出去的支票后来都跳票，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债权人马上就会出现来跟他讨债，马上就面临到债权人上门来，我们的房子被迫要卖掉。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过的生活是非常好的，我们本来有两栋房子，那也有车子，一夜之间就突然面临我们必须要筹钱还这些债务。那因为那个时候我并不在我先生的工厂上班，所以其实我很多的事情我都是事后才知道，我是突然被迫面临这么大一笔债务。我娘家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支撑，那也因为这样，我娘家那边有很多的钱都放在我先生的工厂里面，也就通通都没有办法拿回来。我们自己还负债，因为有票据法，所以就有人告我前夫诈欺，那他就跑到大陆去了。那去了天津，可是因为我女儿那个时候才2岁多，那但是我透过律师我有去查，如果他从大陆回来的时候，他可能在海关就会当场被抓。那时候我们还有联络，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暂时不能回来。就这样他在天津待了1年半的时间，我自己在带我那个很小的2岁多的女儿。因为我大学是学西班牙文，那我的工作是在南美洲一个智利驻台的办事处，我在那里上班，所以它是一个外国驻台的机构，所以我的收入呢相对是 比较好的。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我要辞掉我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个也对我后来的整个经历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他在天津的那个一年半中间，其实我一直有尽力在维系我跟他之间，还有跟我女儿，还有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曾经带我女儿跟我婆婆去天津去住过一个月。我的心愿，我的念头就是希望这个噩梦可以赶快结束，这个债可以赶快把它还掉，不要让我们一直过着这样被讨债的日子，然后我先生他可以赶快重新开始。大风暴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其实还没有离婚，但是后来我先生又经历了另外一次很严重的带着欺骗的一些的行为，那个导致我们婚姻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在那个之后导致我自己的整个经济整个银行的信用都被他拖下来，我几乎是人生被他从正的变成负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比他第一次做生意失败还要严重。所以在那个快要接近离婚的那段时间，我自己要面对我自己将来可能要失去我的婚姻要独立生活的那个阶段，我有很多的思考。我的未来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真的就要被我先生造成的这么大的一个错误我就要被击倒了吗？我未来的人生我要怎么经营，我可以做什么？人生在那个时候其实是真的是负的，而且我每天都觉得看不到明天，因为很痛苦，那个经济的压力大到欺骗我开我的支票到地下钱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常常半夜吵架，然后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假装没事，然后开始化妆，化妆的漂漂亮亮，然后去上班，让别人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婚姻就是没有办法再维系下去了。接触福音应该是从那个时候最早，但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感觉，坦白说走过很大的风暴几乎都是靠我自己。你们讲的那个神好像听起来都不存在啊，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虚幻的东西啊，我也没有办法感受到，我也摸不到，我也看不到，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都很严厉的拒绝，就很刚硬。我那个时候在马偕医院当那个协谈的志工哦，我其实前后待了有8年，8年当中我都没有被感动。我差不多是在结婚第10年我就结束婚姻，是在一个所有都失去的情况之下结束婚姻。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虽然我很坚强，但是不能否认就是我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因为什么都没有了。那很多人会想说诶，可以去谈个恋爱啊，确实那时候也有谈过几段感情，那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在感情上面的态度不够健康，因为我缺乏安全感嘛。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很想要有一个感情是可以让我依附过去的，但是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在感情当中如果有一方他是不平衡的，其实那个感情是很快就会死亡掉。那我那个时候就是那样，所以在那个过去的几段感情当中呢，当然有一些是我选择离开对方，那就是在最后的一段感情，那个感情大概持续2年嘛，那我付出很多，但事实上他年纪比我小很多了，我心里隐隐也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合适，可是你觉得不合适但你还是想要抓住他，这就是那个时候我的那种不健康的心态。我却没有察觉到说其实这个感情慢慢已经在变质，对方已经在开始退后。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呢，我当时的那个对方他就很无预警了，他觉得跟我在一起不快乐。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又是一个冲击，就想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怎么会让他不快乐，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这么狠心可以告诉我这句话，而且这么绝情。 所以当时就很潇洒的就跟他讲，好，那我们就分手吧。但那天晚上呢，我去了我大学同学家，这个大学同学呢就是当初我在马街的八年接触基督教很关键的同学。可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感动，那但是在那天我受到那个打击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聊一下，因为他知道我的事情。所以那天晚上呢，整个晚上都在看我在哭，哭完回家之后呢，我就好像突然醒过来，我就看到我自己那个很卑微的那个样子，为了一段感情，而且人家已经不想跟你在一起，都已经跟你说他不快乐，然后你还去扒着他，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弄成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把我带到神的面前。后来他就很开心啊，他就带我去主日。哇，我就记得那天早上我在主日，我就哦，整个听诗歌就哭稀里哗啦了，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要留下来，我觉得我的心好像就这样就被安慰，整个那个心里面好像原来有一个洞啊，就在那个诗歌当中，那个很温暖的感觉就被填满，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了，我就留下来了。那三个月之后呢，我就加入了一个小组，就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就受洗了。我觉得神的那个爱有填满我原来那个整个很空虚的那块，就让我突然觉得看到找回我那个价值，属于我自己，还有我在神眼中的价值。他不会去看我过去走过的那些经济上的这些的风暴，他不会去看我说我曾经一无所有，他也不会去看我说哦，我曾经失去了人的爱，我在他的里面是无价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哦，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说在现实当中有一些确实还是很需要的，但是我不会把那些的价值看得像以前那么重，爱情啊，金钱啊，名誉啊，这些都是我过去看得很重的，因为我曾经都拥有过。在慢慢信主的这几年当中，我觉得神只有让我越来越明白，其实在他的爱里面这些东西都不会缺乏的。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呢，一起聆听基督徒敏如的故事。聆听着敏如诉说自己生命中的起伏，似乎很多时候他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力去面对。然而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都需要上帝的爱和怜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就如敏如他的感受，他说是心灵中的那个洞被上帝的爱填满了，使得他不用再卑微地寻求人的爱，而是看见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多多希望今晚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今晚的天使夜未眠为你分享到这里，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